2022年10月，在中共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打破前两任总书记的惯例，开始了第三个总书记任期。2022年3月10日，习近平借助他主持的对中国宪法的修改，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不超过2届的规定，开始了他的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一切迹象都显示，习近平一反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三位他之前的中共头号领导人的惯例，要在中国的第一把交椅上长期坐下去。打破惯例，突破了任期制，是不是就会恢复毛泽东的做法，一直做到死为止，重新实行终身制呢？习近平没有说，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说。一般而论，以习近平72岁的年龄，至少再做10年不算困难。不过，人们仍然对习近平还会做多久、谁将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这种问题很感兴趣，也在不断猜测。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当年提出过一个选拔官员的标准，叫做又红又专。这个红就是政治标准，表面上讲是要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中国人民，实际上这两个忠于的解释权都归毛泽东所拥有。对毛泽东的忠诚，才算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这个专是业务标准，就是知识、专业和管理能力。这个标准也是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确定的。毛泽东选定的王洪文，既没有任何领域的学历和专业知识，也没有管理高层政府的经历和能力，有的只是领导上海一部分造反派的破坏性的精力和能力。但是凭着对毛泽东的忠诚和毛泽东个人的喜爱，这个昔日的保卫科干事就可以成为中共的副主席，坐上第三把交椅。所以说，中共最高领导层提升选拔的最大内在秘诀，是以对最高领导人忠诚的程度划线。这是1949年以后毛泽东选拔接班人的方法，也是后来邓小平选拔接班人的方法。毛泽东依据他的标准，先后选择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和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结果中共自己也承认都失败了。杭州师范大学政经学院副院长、浙江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王光银教授曾经在2007年的文章《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接班人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中说，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的实践中并未真正彻底解决接班人的问题。198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颠覆性的电视系列纪录片《和商》，他的总撰稿人之一苏小康就对我说过，
毛泽东的红，共产党讲的红就是跟人跟路线，这个红是这个意思，就是忠于一个派系，这叫红。当然在毛泽东时代，当时就是跟毛泽东嘛，或者跟毛泽东的那个路线。
到了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时代，邓小平先后选择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作为接班人。美国的中国事务专家、波士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副使卓 Joseph Phil Smith 说，
邓小平提拔胡耀邦的时候，我觉得胡耀邦有一个好处，他是多年来管这个青年团，所以他跟下一代的领导人就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邓小平是希望胡耀邦可以把这个领导阶层稳定下来，也希望 可以就一个一个提拔啊、那就可以避免毛泽东那个时代的一些斗争。当然，这个计划破坏了，泡汤了。
邓小平选拔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为了推进不同于毛泽东闭关锁国路线的改革开放，但是最后的结局仍然没有逃脱中共的政治，就是首先要保障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要保障中共的权力。当权力受到威胁时，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胡耀邦和赵紫阳。
邓小平为了改革，他启用了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个人，他不顾陈云这些、王震这些党内老人的反对，启用胡耀邦和赵紫阳。但是大概仅仅不到10年，这个改革遭遇阻力，是吧？他就无情地抛弃了赵紫阳和胡耀邦啊。所以呢，六四屠杀以后，邓小平已经没有接班人可选了。
苏小康指出，江泽民并不是邓小平的嫡系，所以他对江泽民并不放心，于是又在临死前隔代指定了胡锦涛接江泽民的班。
看中胡锦涛，只因为胡锦涛在拉萨当书记的时候开枪镇压拉萨，那是1989年3月份啊，1989年6月份就是北京开枪了，所以胡锦涛是中共省一级书记里头最早开枪的一个人。邓小平就是看中胡锦涛这一点，指定他在江泽民之后接班。
但是正因为胡锦涛不是江泽民亲自挑选的接班人，所以江泽民对胡锦涛并不完全放心。因此在从中共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江泽民仍然把最重要的军权抓在手里，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继续行使实际最高领导人的职权2年。关于当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选人标准，苏小康说，
他绝对是武大郎开店啊，只要这个大佬，习近平他就黑社会大佬嘛，啊，他觉得你没有按我的路线走，我就换掉你，用跟我的人走，非常简单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对于最高领导人的忠诚仍然是习近平选拔人的第一要素，而对于专业和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和毛时代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仍然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第一，看你是不是忠诚，是不是站在我线上的。那习近平到这个时代已经非常极端了嘛，在这种他只用他的过去他当政时期用过的那些人嘛，是吧？第二位，在这个当中他再来挑你有没有能力。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跳到什么中央的什么蔡奇呀，什么这个那，这些人哈，一个个老实说全都是庸才啊，根本没有什么能力。
邓小平选中胡锦涛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胡锦涛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而且在大学时期加入了中共，符合邓小平选拔官员的标准。邓小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时代是中国10年浩劫的文革刚刚结束的时代，中共各级领导人断层严重，青黄不接，邓小平急于建立起来中共领导层的接班人队伍，就是所谓的第三梯队，同时提出了选拔官员包括选拔第三梯队接班人的四化标准，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实际上就是又红又专标准的加强版，加上了年轻化。在这些原则指导之下，中共最高领导机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明显开始向年轻化和知识化转型。所谓知识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拥有正规的学历。从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基本上都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曾经有一个时期，年轻和正规大学学历成为选拔官员的通行证，是受到提拔重用的硬指标。胡锦涛、温家宝、王兆国、周永康、李克强等文革前和文革后的正规大学生被选拔上来，进入中共最高层。而这些并不具备红二代背景或者派系亲信色彩的人，形成了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的技术官僚。即使是红二代，例如江泽民、李鹏和薄熙来，也都具备正规大学的学历。
尤其这个胡锦涛这一届啊，常委是九个全部是工程师啊。
但是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大学生习近平选拔人的标准似乎并不看重学历。傅士卓教授说，
肯定他们的学历也不是那么重要的。我觉得有一些经验，比如说当过某一些省的省委书记或者一些部门的部委书记，这个是更重要的。
苏小康也认为，学历在今天的中国官场上已经不重要，因为高级官员的学历已经不再反映知识水平。
学历在今天已经不是问题了，你知道吧？不要说中国的高官，任何层级的官员弄个学位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啊。因为现在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包括名牌的什么北大、人大啊在内，清华，都已经是可以混文凭、买文凭，甚至送文凭给你了。
苏小康以习近平为例，认为他的博士学位与实际学识并不相符。
习近平有什么学历啊？他根本就没有读过什么书啊！虽然他标榜的他是清华的啊什么博士啊。结果弄到后来，我们当然在海外看的也是觉得这个家伙怎么这么整天念错别字啊，好像根本没有读过书，或者是就是一个中学小学的文化程度。结果后来听到这个李瑞，中组部副部长李瑞在临死前有人访问他，他说哎呀，他突然说一句，他说我没想到他就是个小学文凭啊，小学水平，因为习近平就是他选的，就李瑞选的。
我不晓得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你们知道吧？他小学生，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看不起他了，因为他是中巡的儿子。中巡你们知道了，那是了不起的呀、啊！哎，
喜欢李素 High Five 第一频道吗？除了订阅、点赞、留言，不跳过广告外，还有两种方式可以支持我们。第一， PayPal 捐款，捐款链接在频道主页简介栏里边，点击进入自由选择捐款金额。第二，加入会员频道春秋茶坊， iPhone 和 iPad 用户点开主页频道名称下面的频道简介，可以找到加入链接。安卓手机用户在主页上频道名称下方点击加入，电脑登录点开主页频道名称下面的频道简介，就可以找到加入链接，也可以点开任何一个视频，点击视频下方我们台标右侧的加入键。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走得更高更远。李瑞当年作为中组部副部长，负责挑选中共中央接班的第三梯队。根据中共元老、中共副主席陈云的旨意，红二代是可靠的人，因此在李瑞选出的千人第三梯队中，红二代的比例超过10%。这个比例看似不高，但如果考虑到当时中共省部级以上高级官员，包括退休的这类官员在内，只占 中共党员总数5000分之1，不到全国人口的10000分之1。第三梯队中红二代的比例实在是出奇的高了。苏小康说，据说当年有一个说法，就是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中共高官，每一家可以有一个子女，最后至少担任省部级官员。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所谓的第三梯队，准备接班。六四屠杀事件之后，红二代接班问题再次被中共元老陈云提上议事日程。
这个红二代、红三代的问题的出现，是六四屠杀以后，陈云说，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比较放心。陈云的这句话，开启了所谓红二代接班的合法性，而且它是叫了整个世代啊，就是整体接班的合法性。陈云讲，杀了人了。不能不考虑将来我们后代的安全，所以他提出要整体红二代接班，就他们子弟接班。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很忌惮和他具有同等背景的红二代对他形成挑战。前中共副国级领导人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被下重手整肃，也反映了习近平这种余量情节。
在今天，特别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在选拔高官上还有红二代红三代这回事情吗？没有了。就是说他启用了自己的枝江新军，还包括另外两拨人，一拨是他的所谓清华同学帮，另外一个还叫做秘书帮，指的是他在浙江和福建时期使用的秘书。他把这三股力量，枝江新军、清华同学帮、秘书帮，调到中央来担任要职。
如果你在党内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一个，也可以说一个关系网啊，那你被提拔的希望当然真少了。
傅士卓教授说，习近平一定要选拔一些他认为可靠的人，可以说是习近平自己的牌，这个是一定的。但是傅士卓教授也指出，习近平不可能在所有位置上都安排上自己的人，而且习近平至今也没有挑选接班人，这会给未来的中国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
习近平到现在为止是避免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提拔一个继承人。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他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未来的政治稳定应该是不太理想。
傅士卓教授认为，习近平只提拔自己的亲信，只选拔听话的人，选择范围越来越小，听不进应该听到的意见。他说，最高领导人不喜欢听别人的话，那向他提供意见的人就越来越少，提供的意见就越来越窄，政策上难免偏颇。
这个是他们早晚会犯了一些错误，这个问题就大了。
也许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打破了中共的领导方式。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光银在《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接班人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一文中说，邓小平明确中央最高层领导者是一个集体，不是一个人。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从而把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大业交给了一个集体，而不是某一个人。但是随着2022年10月中共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个中共不成文的惯例，这个曾经被中共标榜了几十年的集体领导制度，被习近平和中共自己打破了。因此，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更加令人担忧。
Mm-hmm.